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》第十七面经文，倒数第四行看起。经文倒数第四行：为人弟子，当孝顺于善事，甚莫举恶意相思。恶意相思是恶意向佛、向法、向比丘僧、向父母无意。天所不服，地所不在呀。佛这一段呢，这个开始是这一段当中的总结啊，我们在课题上啊能看到啊，这一个大段是四谛之分，里面呢分两个大段，丙一啊，四谛之分呢，丙二，思生之行持啊，这是第一个大段的总结。总结的话说得很重啊，为人弟子当孝顺于善事。古时候的人，观察一个人，特别呢，是要用这个人啊，让他担当啊某一个职务啊工作，选人的标准呢，一定啊要看他的父母师长、祖宗啊是不是有积德。我们读古书晓得，孔老夫子的母亲，他母亲的父亲呢，那就是现在讲的岳丈，他的老丈人要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，嫁给孔家。他观察什么呢？观察孔夫子的祖先是不是积德的，打听打听，孔老夫子祖先好几代都是积德了。他这个老院长很欢喜，这个家庭后世一定会发达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嫁给孔子的父亲，以后生了孔子就是孔子的外公孔子的外公是孔子父亲的老院长。现在是民主选举的制度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举人，这个过名选举人。我们选什么人呢？我们要多打听打听，这个选举人呢，他的这个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有没有积过德，有没有做过好事，这样选就不错了。一般小的职务，这个长官 任用这个部署，多半是看他的老师，他跟哪个老师学的，看他的交友，你跟哪些人做朋友。所以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呐、啊。哎，你跟那些你的朋友都是好人，你不会坏到哪里去。啊，你的老师好，所以名师出高徒啊。啊，人家总要打听打听你的来历。啊，那么要了解你的老师呢，也容易啊。观徒而知其师。嗯，看看你的学生不错，想到你的老师一定很好。啊，你是老师教出来的吗？啊，观师而知其徒啊，观徒而知其师啊，师徒，你就想想那个关系多么的亲密。啊，老师爱护学生，学生尊敬老师啊，你受到社会大众尊敬。啊，老师任意批评学生，学生随便批评老师，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大众啊对你失去了信心，不但恭敬心没有了，信心都失掉了。啊，所以前面讲还子少生呢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接着啊，佛给我们总个做个总结：为人弟子，当孝顺与善事。我们选择老师非常重要。啊，选择老师怎么个选法呢？看这个老师是跟谁学的。啊，多打听打听。啊，他的老师好，那大概他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我们选老师凭这个。啊，我在早年年轻的时候亲近方东美先生，啊，打听说他是桐城派的后裔呀。啊，方苞的后代呀，就知道的家学渊源深厚啊，中国国学的底子好啊，啊，又在外国读书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成名啊，成为名教授啊。我多打听打听。哎，再打听他的，他教的这些学生。啊，仔细观察学生当中的成就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我们对于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很佩服，他写的东西不少啊，我看过啊，再一打听，唐君毅是方东美的学生啊，有这么好的学生，老师还会差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从这里奠定了信心。啊，所以要亲近一个老师，一定是先打听，哦，这老师好老师，善师是好老师啊。 不是盲目去追求啊，不是的。啊，我在那个时候，在台北认识一些有名的教授啊，十几位当中再选一位，我跟他学。啊，那么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印光大师，这还能错得了吗？啊，他的教是梅光系居士，啊，跟夏莲居是老同参呐、啊，在当时佛门里面称之为南梅白夏。啊，梅光系是江西人，夏莲居是山东人。啊，这是在家居士的两位大德。啊，他的净宗是跟印祖学的。啊，我们看他的老师。啊，观思而知其徒啊。他学的的确很像啊，没有违背老师的教诲啊，我们就肯定他的老师真正是个好老师，是个善知识。啊，张家大师啊，是藏密黄教的传人，四大喇嘛之一啊，都有根底的，都有来历的。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讲的时候，都有师承。重视师承，跟定这个老师了，决定没有疑惑啊，决定不会受外面的影响啊，不要说善知识造谣生事诽谤伤害的人多，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。我们自己要有慧眼，要有定功啊，决定不受外面流言所动啊，我们肯定了才能成就啊，现在人的批评都不算数啊，什么人批评算数呢？等我们死后了，到底下一代人，他们批评就盖棺论定，那才算数啊，所以现在人批评好也好，批评不好也好，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不算数的，盖棺论定啊。我们自己要做出成绩来给人看呐、啊，啊，这才能算数啊。所以，对于老师，跟对父母一样。孝顺与善思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讲，当孝于佛，一个意思啊。 佛是我们老师啊。特别是孝这个意思含义我们要懂得啊，这个字是会意，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啊，这两个字合起来造成一个字，这孝啊啊，那这个意思很明显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不能分割。分割，现在外国人讲代沟，代沟是就没有孝道了。孝道哪有代沟呢？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你从这个字的意思去想，就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。无始无终是一体，孝的理念是从这里建立的啊，所以这个符号了不起，它所代表的，佛经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是一体，这是什么？法身。在中国文字里头就是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就代表法身了。虚空法界过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你有这个理念，你就有孝的观念。孝的表现就是顺，普贤菩萨的十愿里头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是把这个孝完全落实在思想上。啊，恒顺众生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恒顺父母、恒顺师长做起。然后推广就恒顺众生，他有亲疏啊，有远近啊，啊，这一个字我们在讲习当中过去曾经讲过不少次啊，是中国文字里头的大宗持法门，对，用佛法来说啊，大宗持法门啊，一个字把中国古圣先贤的学术全部都包括进了啊，也把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这一个字也包括进了啊，所以它是真正的大宗持法门。表现在四相上，顺，无有不顺，顺就是随顺法性啊，这个孝是法性啊，随顺性德，那就没有不通的啊，凡夫跟圣人啊，这个圣人最低这个标准，原教初住菩萨化身大士，他们随顺心得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普贤十愿他们全落实了。在我们凡夫地呢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啊，我们也希望在这一生当中齐如这个境界，行不行呢？答案是肯定的啊，你一生当中决定做得到啊。怎么会这么肯定呢？善财童子做了榜样给我们看了 啊，善财代表我们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一生能成就，我们这一生也能成就。啊，问题，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是知啊，正知而后才有真心。你把这个道理要是搞得不清楚、不明白，你怎么能做到呢？啊，你必定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。啊，你不会随顺孝道啊！啊，随顺孝道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佛菩萨了，化身菩萨了。啊，孝道是法性的，孝道是自然之理，天然之理。那怎么能否定？深广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真正通达明了的人，心量脱开了。我们生活在世间，是不是为自己呢？不是的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才能成就。为自己不能成就，为自己增长我执，增长身见，那个麻烦了。身见我执是六道轮回的根，你怎么能超越六道轮回？啊，所以如果你有我，我的家，我的道场，这都麻烦。这是轮回心呐，就是学佛。也是轮回业，出不了轮回啊！多少学佛人出不了轮回，道理在此地啊，因为他用轮回心啊。什么时候能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？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呐，轮回心是个迷信呐，迷惑颠倒。觉悟的人生活空间大啊，净虚空变法界是我生活空间，迷惑的人生活空间小，他执着这个地方是他的家，这个地方是他这个乡啊，他只爱他自己的家，只爱自己他的乡啊，其他他都漠不关心的，他的生活范围很小。啊，觉悟的人知道，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。对，生活空间大了，心量大了，量大佛大。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赞佛，啊，佛慧二足尊呐。啊，为什么他量大？他知道虚空法界是自己，虚空法界是他生活空间啊，所以你看我们在佛经上看到啊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，他不是住，我们凡夫是住啊，哎，你住在哪里呀？啊，那个一住了范围就小了啊，佛没有住的，佛在。为什么虚空法界都是他生活，他在哪里？那一个字意思很深呐。啊，我们今天也问的是，哎，你住哪里？啊，对佛对化身菩萨绝对不是用住，你在哪里？ 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也有相当深度啊，其如经藏了，了解这些道理，那至少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生活的空间是整个地球啊，整个地球啊，也就不能问你住在哪里了，哎，你在哪里？这个意思，希望同学慢慢去揣摩。啊，下面佛是教训我们：甚莫举恶意相思，小心谨慎呐、啊，不可以起一个恶的念头对老师。纵然见到老师有过失都不可以啊，为什么呢？老师过失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们是凡夫啊，高境界的人往往有视线啊，他那些视线呢通通是教学，决定有一类的众生从这个地方呢感动觉悟啊，我们粗心大意不知道啊，这个是细读五十三参就明了了啊，因为觉悟的人没有私心，没有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为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断我修善，帮助众生转迷为悟，帮助众生转凡成圣啊，他到世间来就这么一桩事情啊，众生根性千差万别，他的视线也千差万别，我们不能执着一啊，譬如这个茶杯盖啊，我们这样放在这边啊，这个老师对这边的人说这个盖凸出来的，我们再听点头没错，对这边人说不是，这盖挖进去的，那边人也点头是的，他说的没错，对象不一样，你们看法不相同啊，都没有说错啊，都没有做错啊，佛经里面像这些教学太多太多了啊，这里头绝对没有矛盾，你要细细去观察，你才知道佛教学的善巧，你才体会到高度智慧。下面佛举个例子，举个比喻，恶意相思有多么大的过失，恶意相思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意，这个话说的重了，佛法僧是三宝，世出世间第一书生，那么现在人如果念了这一句，往往也是粗心大意念过去就算了， 体会不到这里头的意思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现在佛法僧在社会上不受尊重。啊，现在讲父母也不受尊重。忤逆不孝的儿女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了，真的是儒家所感叹的父不父子不子，家不家国不国，现在是大乱之时啊！可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三宝是人天眼目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佛家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只有闻佛法，才有了生死处三界的机缘。这个太宝贵了，这称之为宝啊。佛是能行能说之人，法是佛的教诫，比丘僧是能信能解能行之人。这个话是佛在世讲的，佛在世追随佛陀的学生确实具足了信解行证。这是真正的比丘僧啊，跟我们末世比丘啊大大不相同啊，他们真的是宝啊，确确实实当得起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他当得起。啊，古时候，中国、印度都讲孝道啊。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，现在人不懂了，不但做学生的人不懂，做老师的人也不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把古圣先贤的教育舍弃了啊！所以落得今天这个局面啊，社会动乱不安，人民受苦，无论是富贵贫贱都受苦难了啊，不是说只有贫贱人受苦啊，富贵人今天他们所受的苦绝不亚于贫贱人。贫贱人在物质生活上受苦受难，富贵人在精神生活上受苦受难。 通通都在受苦。啊，追究其根本原因，就把圣贤的道德教育丢掉了。啊，今天在中国，啊，江泽民主席提倡以德治国，这是觉悟。这是从苦难当中清醒过来了，啊，给这个社会，给这个世间带来了一线光明。啊，是非常值得鼓舞欢喜的一桩事啊。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地狱里头最重的是阿鼻地狱，啊，阿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无间地狱，啊，就是说这个地狱受苦没有间断，啊，日夜都没有间断。从堕地狱，必须你那个卧报啊，报尽了，你才能出得来。你的卧报要没有在里头报尽，你就出不了这个地狱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恶业有多少呢？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，业系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。阿赖耶是个大仓库啊！堕到阿鼻地狱，你阿赖耶里面所有的那些恶业种子，通通在地狱受报。所以为什么地狱寿命那么长？啊，佛在经上常讲啊，无量劫，啊，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啊，这个世界坏了，他的罪还没受完，啊，怎么办呢？辗转到他方世界地狱里面去受罪。他方世界坏了，再辗转到他方，啊，最后这个世界又形成了，啊，可能又转回来，麻烦大了。所以无逆罪造不得了，啊，无逆这是一切罪业的最重的，杀父亲杀母亲，第三呢，杀阿罗汉，啊，阿罗汉是世间道德之人呐，啊，善事啊。啊，第四条呢，彻佛身学。第五条呢，破惑惑身，挑拨见利。把这个学习的环境破坏，这五种罪业只要犯一条，果报就在阿鼻地狱。 这个事情麻烦了。阿鼻地狱罪受完了之后，那不晓得多长时间，再堕恶鬼堕畜生，因为什么？你还还债呀。所以最后佛的两句话，天所不服，地所不在。你堕的是三途恶道里最苦的地方，阿鼻地狱。人生在世，何必要造这个恶业呢？特别是对父母师长，我们凡夫不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，有意无意在造作啊，这还得了吗？非常可怕。佛所讲的，我们决定要相信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本分虽然如是，但是今天世风日下了，礼崩乐坏，师道没有了，确确实实像方东梅先生早年讲的话，我跟他见面头一天，他告诉我，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道没有，教也衰没了。佛晓得，晓不晓得？晓得。所以佛借着底下一大段要给我们开示，四生之行持，四生之行呢，这里面分两段，第一段末世行恶，第二段呢应何所求。我们接着看经文，观末世人诸恶人辈，不忠不孝，无有仁义，不顺人道。所以世尊生在三千年前，对我们现前社会状况了如指掌。你看他这一句话，观末世人，末法时期就是现在，观他清楚，他不是不清楚啊。三千年前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，几个字真的说尽了。诸恶人辈， 我们仔细要想想，我们是善人还是恶人？观察一般人，会观察的人，立刻回头看看自己。你看到别人不善，立刻回头想想自己怎么样。我们在这里面就学到东西了。不可以随着外头境界转。人家不善，我也不善，那就错了。人家堕地狱，你跟他去了。佛在此地举出几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总纲领，不中。什么是中？我们看看这个字，这个字是会意你体会这个意思。中是什么呢？那个心放在当中啊。你处事待人皆无偏心，就不中了。你有邪念，就不中了。中跟尘的意思是一，不是二。中尘曾国藩先生解释那个尘的是一念不生谓之尘。那说个实在话呢，一念不生，这是中。终不容易做到啊！那终是什么？简单讲，终是真心。稍稍有一点偏邪妄淫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到底用的是什么心？佛把这个放在最前面。用的是妄心，用的是虚情假意。欺谎众生，也欺谎自己，所以自欺欺人。这是不忠啊。如果就思想上来说，一般呢，这个忠是对国家讲的。国是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，向什么人尽忠呢？国家领导人，负责任呢，管理这个国家了，所以。孔子讲得好啊，他的职责有三桩事情啊：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私。国家领导人呢，他的天职、职责这三桩事情 君是领导，你把这一国的人呢领导到哪里去？他要负责任的。做之亲呢，古时候人常讲啊，君是民之父母啊。他看待这个人民子民，实在讲啊，比现在民主好啊。你看君主那个时代，皇帝是什么什么人呢？我们的父亲呢？你想想看，是父亲照顾儿女周到。现在是民主，民主是公仆啊，还是你家里佣人照顾你周到？不一样嘛。哎，民主是什么呢？佣人当家。君主是爸爸当家，你去想想这个味道，到底是爸爸负责任呢，还是这个佣人负责任？啊，多想想啊，我们头脑就会清醒一些了。啊，所以从前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，像这县市长叫父母官，你不爱百姓怎么行呢？那你的罪过就大了，你失职啊。所以你要养育人民啊，第三个职责呢，老师，你要教化人民啊，养而不教错误啊，养不教父之过啊，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好老师，帮助你教化子民。哪些人担任老师的职务呢？孔子、孟子、释迦牟尼佛，他们来担任教学的工作啊。他们对国家领导人尽忠啊。啊，国家领导人对全国子民也是尽忠啊。就是彼此是真诚相待啊，这个忠就是真诚相待啊。那末法时期这个字没有了，都是偏心，都是邪心，都是自私自利啊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，忠没有。不孝，不孝是对家庭讲的啊，所以把国放在第一，家摆在第二啊。家里面是以父母为尊，所以孝为先啊。国家是以领导人为尊，就忠为先。对父母师长不孝啊，师长的恩德跟父母相同，古礼里面 我们读过啊。啊，最明显的地方称名。啊，古时人跟现在人不一样。啊，古人的名字叫名讳，忌讳，不可以随便称名。啊，如果是连着现代名字称，那是骂人，那是侮辱人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即使是皇帝对待他的臣子都不称名，称他的字啊，为什么？彼此尊敬嘛。自己对皇帝呢称名啊，这是对这个掌上的尊敬称名啊，别人不可以啊，但是只有什么父母一生称名，老师一生称名，你看看老师跟父母地位平等的啊，皇帝都不称名，皇帝要称名是什么时候犯罪了啊，你犯罪的时候应该要判死刑罚的时候这成名啊，这很明显。那么第二个明显的是丧礼啊，父母过世守丧三年呐，啊，老师过世心丧三年啊，跟对父母一样，差别在哪呢？父母有孝服，老师没有孝服。经商三年啊，这跟佛法讲的相应的，佛法讲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，老师跟父母恩德一样大了啊，现在人完全不懂了，不孝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